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也因着今天仍然是在一月份的里面，在这新年伊始的时候，也愿意恭祝各位新年快乐。当我在神的面前预备信息的时候，想到这个主日仍然是在2022年的开年的一月，却中国年也就在眼前。所以我向神求讨信息，看看神要带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样的话语。神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清楚地摆在我的面前，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请低头，我们再次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了感恩的心，在这个疫情仍然严峻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宝座前，重新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主恩待我们，愿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而当我们要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更是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引导我们每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让我们同盟主的造就。恭敬交托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刚刚所看的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人间，他有两方面主要的工作。第一方面，主耶稣要叫人得生命；第二，主耶稣要叫人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得生命，就相当于蒙恩得救，也就是说我们悔改认罪，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得救是一回事，得胜是另外一回事。主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得胜的重要性。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的主说，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一般。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谁能够成就他起初造人的愿望，谁能够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掌王权。答案很显然，不是一切信主的人，乃是那些得胜者。而得更丰盛的生命就相当于得胜，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主，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胜过试探，我们就能够得胜那罪恶和软弱。这样照主的话说看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得着生命，主的心还是没有办法得着满足。主乃是更盼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主把救恩给我们。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清楚地告诉我们，需要我们能够效力争胜的，是要我们能够效力争胜的。是的，我们得着了生命，那只是蒙恩得救。我们属神的儿女得救之后，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谓得胜的生活，就是当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都不受罪恶的辖制，相反的，我们能够胜过罪恶。今天我们怎样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那就是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得着生命，我们还是软弱的，我们还是会为过犯所胜。我们必须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以后，我们才会懂得靠主胜过一切的罪恶。那么现在我们要请问，到底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那里主的话这样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实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更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这个词，在原来的意识的里面，有着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这里面的这个享受的意思。所以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一种更享受的生命。请注意，这个享受是一种进入喜乐里面的享受。 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更享受的生命，是一个进入喜乐里面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只是表面快乐的生命。有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过，一个真正的喜乐主要不是看它初出是怎样，乃是要看它的结果是怎样。初出的快乐不一定是真正的快乐，结果是快乐的，那才是真正的喜乐。好比说世界上的最终之乐，初出开始的时候都有些快乐，可是结果呢却是痛苦的。这一种先甜后苦不是真正的喜乐，也不是真正的享受。真正的享受或是真正的喜乐，必须要进入喜乐之中。初出开始的时候不一定有喜乐，但结果却是有满足的喜乐，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的生命，这才是真正更丰盛的生命。这就好像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他在王的压力之下仍然一天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最后王要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的里面。按人看起来，但以理应该感到害怕，这是多么的危险啊，他一定会被狮子所吃掉的。可是但以理仍然敬拜真神，不拜假神，就是使但以理也不改变他的心智，是一种自始忠心的心智，给他带来了真正的享受，那就是神与他同在的喜乐。果然第二天但以理平安的从狮子坑里面走了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所谓更丰盛的生命，所谓更享受的生命，不一定是平安无事的，乃是在患难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乃是在危险的里面神赐下了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面对教会侍奉上种种的挑战，面对我们在职场生活，在社会生活，我们所摆出来的见证，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也不会难过，我们也不会觉得重担压肩头，因为这一种更丰盛的生命，这一种更享受的生命，会把义务变成权利，可以把重担变成享受，有了更丰盛的生命。纵然人好像是在受苦的当中，但实际上却是在蒙福的里面。所以圣经岂不是这样说吗？我受苦原是与我有益的，就是这个道理。更丰盛的生命不只是更享受的生命，请再看诗篇23篇第五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使我的福杯满溢。更丰盛，这个丰盛原来有着福杯满溢这个满溢的意思。满溢是丰盛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我们里面满了，我们就会流出来。如果我们里面满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流露出来与人分享。所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福杯满溢的生命，也就是一个有能力供应别人的生命。许多年以前，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Louis 百货公司，由于这个百货公司的业务呢越来越兴旺，所以呢他们想要扩建，而根据他们的计划，如果要扩建的话，就必须要先把他们公司附近的一间贵格会的教会把它买下来。于是瑞斯公司就写了一封信给这间教会，信的内容是这样说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公司准备在附近扩建，可是贵教会呢刚好就在这块土地上，所以我们公司愿意出价把你们的教会给买下来，然后呢把它拆掉，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建了。现在当你们收到这封信以后呢，很快的给我们一个价钱，我们愿意考虑购买，这样我们的扩建计划就可以很快的进行了。不到两个礼拜，这间教会就有了回音 函，这个信的内容啊，历史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呢，在这块土地上啊，是先有我们的教会，然后才有你们的公司的。所以呢，我们不准备搬迁我们的教会。现在如果贵公司愿意的话，好不好？给我们一个贵公司你们所要的价钱，这样呢，我们愿意把你们的公司买下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扩展我们的教会来做传福音的事工。当路易斯公司的经理收到这封信以后，就大叫：岂有此理！小小的教会怎么可能买下我们这一间这么大的公司呢？他们就把这个经理呢，就把这封信传给公司里面每一个职员看，每一个人都说这间教会呢太不自量力了。突然，其中有一位职员这样说：“经理啊，你看看这封信是谁签名的？”原来这封信呢，在这个信尾的签名是 Carbury 就是英国最出名的巧克力糖和糖果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他们整个的家族呢，就在这间教会的里面聚会。以 Carbury 公司的财力呢，是足足可以买下好几间 Louis 百货公司的。是的，看看这信上的签名是谁，的确太重要了。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人在世人的眼中的确算不得什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乃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当我们有了这一位以后，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为一个更丰盛、更享受的生命，一个更福杯满溢的生命，更能够有能力供应别人的生命。现在我们再看约翰三书第二节：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更丰盛，这个丰盛和这里的兴盛呢，是同样的意思。而这个兴盛原来还包含着增长、进步、健康、蒙福的意思。哦，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不只是一个更享受的生命，不只是一个更满意的生命，它还是一个更兴盛的生命，也就是一个更进步、更健康、更蒙福的生命。是的，更丰盛的生命，它必定是一个更健康的生命，也就是一个灵魂体都是正常的生命。一个灵魂体都是正常的生命，那么在它的里面就没有病态。他没有疑心，在他里面没有疑心，没有自卑，也没有自我中心，也没有自以为意，也没有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不但没有这些不正常的活动，相反的，他一定有一个广大的心胸，他能够容纳一切，他不计较别人的恶。世界闻名的走高空钢索的表演者 Mr. 这个 Carl Wanderer，好多年前他从一条高空的钢索上摔到地面而摔死的。他的太太流着眼泪对记者这样说：我知道他最近一定会出事的，因为过去这三个月来他自己就一直想到可能会摔下去。可见这过去三个多月的时间，他是用尽了他一切的力量想要不要从上面给摔下去。也就是说，这三个多月的里面，他并不是用家一切的力量去专心在那里走钢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不健康的生命，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它都会带来失败和悲剧的。现在我们还要再看一处的经文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你们多结果子，更丰盛的生命也是一个会多结果子的生命。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您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请注意，必须要具备九种的特质。当我们用心去观赏一盆鲜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了， 我们看鲜花虽然一句话都不讲，但是这盆鲜花当有人喜事的时候你送去给他，那将会带给人更大的喜乐。而当有人遇到丧事的时候，你把这盆鲜花送给他，那将会带给人何等大的一个安慰，人那个万分的一个关心。鲜花在新娘的手中是那样的美丽，鲜花就是在乞丐的手中也是一样的好看，鲜花在总统府在百万富翁的家中是那样的可爱，鲜花在贫民窟里面也是一样的可亲。你大大的称赞这个鲜花，它也不会特别为你抬头挺胸。你痛痛的责骂鲜花，它也不会为这个缘故而垂头丧气。是的，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是一个能够结出圣灵果子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的恩典，在2022年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神把这样的经文把这样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主盼望我们在这新年仪式的时候能够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更享受的生命，更满意的生命，更兴盛的生命，更多结果子的生命。神就是在这样新年开始的时候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特别在这新春的期间万物欣欣向荣的时候，但愿这样的一节经文能够成为你我生命上的一个实际。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这更丰盛的生命呢？今天我们特别从神的话里面 来思想我们追求这个更丰盛生命的一个三个基本的原则，三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追求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自己一切的思想，我们的言行，还有我们的举止行动。请注意，追求更丰盛的生命不是靠人为的，这不是苦练修行可以达到的。有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曾经节衣缩食，并且晚上睡地板，为的就是要对付他肉体的恶行。他甚至从遥远的德国用走路的方式一步一步的走到罗马城，当他最后一步一步的走上圣彼得大教堂那100多级台阶的时候，他每走上一级就恭恭敬敬的跪下来亲吻台阶一下。马丁路德是这样的虔诚，是这样的刻苦己身，可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仍然睡不着，因为那个罪恶的锁链仍然紧紧的捆绑着他。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圣灵的声音这样对他说，一人因信得生，他把古书2:4的话语，他才明白过来，原来追求更丰盛的生命不是靠人为的修行，乃是要顺从圣灵的指引。这就像罗马书7:8所记载的，在罗马书7里面就描写着保罗有许许多多失败的见证。最后保罗这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在罗马书8的里面，保罗得胜了，保罗被释放了，保罗脱离了那个罪和死的律了。为什么保罗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原来保罗在罗马书7的里面，他提到了25次的我，但是却没有一次提到圣灵。保罗靠自己，他当然失败了。可是来到罗马书8的时候，保罗只一次提到我，但是他提到圣灵却有16次之多。哦，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神把这2022年新的一年摆在我们的面前，要我们得着那新恩新福的恩典，我们一同来追求那更丰盛的生命。但请记得，更丰盛的生命不是靠我们人为的修行去得着的，乃是要顺从圣灵的指引，乃是要顺从 乃是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再来啊追求更丰盛生命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在这一个追求的过程的当中，其实这是一个天天过着属灵征战的生活。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每一步路都没有离开十字架。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到要最后才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主耶稣从降生一直到死亡，他完全都是走着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前面的一大段，主耶稣是走在一条无形的十字架的路上，最后6个小时他才背着那个有形的十字架。这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是天天冒死，我是天天冒死，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的话。什么叫做天天冒死呢？就是天天背十字架的意思。因为若不死就不能够生，因为若不经过十字架的死就不能够胜过死亡，就没有办法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换句话说，要追求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就必须天天过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我想我们都同意一个事实，当我们越要学习谦卑的时候，刺激我们自尊心的事情呢就越多；当我们越要思想清洁的时候，诱惑我们的污秽思想呢就越加的厉害；当我们越不要贪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越会看到某某人正在那里大大的享乐；当我们越要爱人的时候，那恶者就会叫我们看见别人的软弱。世界上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人任何一个人可以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不经历失败的。我们看哪一个学习游泳的人不曾经喝过水的呢？哪一个学习走路的小孩子不曾经跌倒过的呢？虽然我们是常常失败，但我们绝不能够因为失败而就灰心丧志的。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得着那虽然常常失败，但仍要追求的勇气，直到得着最后的胜利。有一种药名叫606，这种药就是经过了605次的试验失败以后，到了第606次才成功的。是的，我们参与今天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会失败。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们同工配搭，我们会失败；我们传扬福音，我们也会经历到失败；我们爱人帮助人，我们也会经历到一些失败。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灰心；我们依靠主，我们仍然要侍奉；我们依靠主，我们仍然要与人同工；我们依靠主，我们仍然要继续不断地传扬福音；我们依靠主，我们要继续不断地靠着主的恩典爱人去帮助人，因为这是追求更丰盛生命的最后。追求更丰盛的生命还有第三个原则，就是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过一个认罪悔改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同意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基督徒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加能够拥有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这是因为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已经与神，也就是这位喜乐平安的生命的源头的主呢，建立了一个密切而且和谐的关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当这个跟神的关系一旦被破坏了，一旦被中断了，有罪恶在中间阻隔，而我们又未能够去解决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就比任何一个人更会落在一个加倍的痛苦的境遇当中。我们看诗篇第32篇第3节第4节，那里的经文这样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这个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顽强不改灵魂的黑夜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叹息、呻吟和哀鸣，我们终日在哀恨之中，在我们的里面那种无法消除的犯罪的意识，使我们落在一个极度的痛苦的里面。这个第三节刚所读的经文，骨头枯干；第四节，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些都在形容我们的生命在这种痛苦的煎熬之当中，感觉到枯干，感觉到衰竭。而诗人如何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极度痛苦的挣扎的当中，到最后能够进到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和第二节那种欢喜快乐的宣告说啊，宣告的那个他在神面前啊，他在神的面前那个重得喜乐的、重新蒙恩蒙福的那个光景呢？第一节、第二节来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个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五节，诗篇三十二篇的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原文的直译是，直接的翻译是，我要将我的罪让你知道，我不隐藏我的不义。这是一种完完全全毫无保留的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生命黑暗那一面的行动。然而这样一个行动乃是这诗人一个下定决心的结果。第五节下面是这样说的，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在现代中文译本的里面是，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哦，就是这样一个下定决心，毫无保留的向神认罪，向神忏悔，放弃过去那一种与神对抗顽强的态度。这样一个果断的行动呢，就是诗人经历到从神而来的一种奇妙的释放。所以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意思就是说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当诗人向神完全的坦白认罪的时候，神就完全赦免了他。在诗篇三十二篇第六节第七节的里面，诗人更进一步表达认罪后他的心境，并且禁不住的向人发出呼吁。诗人呼吁我们要把握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以至于当大水泛滥的时候、泛溢的时候啊，这个或者当极大的患难来临的时候，这些都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诗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诗人的经历当中，神已经成为他藏身之所，神会保佑他脱离一切的灾难，脱离一切的灾难。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追求那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常常我们天天在神的面前向他认罪，那这样就能够进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境界。而这样一个转变的关键乃是诗人毫无保留的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就必须要天天过一个向神认罪悔改的生活。我们必须先拿去神和我们中间那一切的难处，神的丰富就能够临到你我的身上了。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刻，你把新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你存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直到如今一定有你的美意。而你又预备把那创世以前为这新的一年所预备的新恩新福丰丰富的领到我们众人。主要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向你俯伏下拜，我们在你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恩待，巴不得更丰盛的生命在这新的一年靠着主的恩典 能够成为我们灵里面属灵生活的实际。主啊，我们渴慕得着这更丰盛的生命，因为这是一个更享受的生命，是一个更满意的生命，是一个更兴盛的生命，是一个更多结果子的生命。主啊，我们不只是渴慕这样的一个生命，更因为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才能够叫你的心得着满足。所以就求主恩待，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天天让圣灵来管理我们全人的思想，我们的言行举止等等，也求主恩待，让我们懂得靠着主的恩典，天天过这个属灵真正的生活，更让我们懂得天天愿意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不隐瞒的，毫无保留的，把我们内心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向主认罪悔改，求主恩待，巴不得我们在你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能够达到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就是我们都能够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好让你的名在我们整个教会，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们的心愿，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恭敬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